那个，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想要将你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生命的活水就是你的话语，就是你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也愿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日都有你荣耀的样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
阿门。
谁没有这个图？因为我们马上，看谁没有拿过去一下。
我书包没拿。
OK， 我们上次有个背诵的经文，三章三十节，好不好？三章三十节，是什么？我们啊，我说一二三，我们一起背，好不好？
好。
三章三十节，一二三。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好，这是我们上次的经文，大家都会背啊，看看没有谁没章节啊。好，我们今天就是第四章了，就开始。第四章我稍微，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呢是一个蛮著名的一段的故事，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四章，四到四十二节，就是说，如果按这个熟悉的程度啊，就信徒熟悉的程度，不是第一也可以算是第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什么故事？
尼哥底母。
对，尼哥底母去谈永生。如果用两个对象不同，就是说尼哥底母的故事是耶稣将他自己的福音传给了本族人，犹太人嘛。那么这个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事情，就是实际就开始一个验证，就是耶稣的事工开始由犹太人转向了外邦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说，他们认为他们是外邦人，也就是说耶稣自己设立了一个榜样，要把福音去传出去啊。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谁给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谢谢。你看到没？耶稣讲的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实际你可以看到，实际我们读经时要留意它互相一致的地方。耶稣这时候去专门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实际在这个顺序看，在这个使徒行传已经就开始提到了。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蛮多的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走得快一点，所以大家就不读了。第一个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受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二节括号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有括号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原文本身有的，是后面这个拉比去修正的时候，或者是他这个后面的门徒他就加了个注释，这实际是个注释，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不见得是最早的原文有的，是后面人加的注释。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我这儿稍微给大家提醒了一个，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不明白的东西通过你读它变成个明白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委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圣经要解释要很严谨很小心，不要它圣经中没有讲明白的东西，我们首先一点啊，这段不明白，但是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我可以帮着我更明白呢，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原因没有并没有讲，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这样去说，这段经文没有去讲。那么我们读别的时候呢，可能 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些亮光。好比说他为什么、要离，他施洗说比施洗约翰多，他为什么要离他 犹太呢，要往加利利去呢？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自己找到，我读一下，就是还是约翰福音，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洁净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实习，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对，好，谢谢。那么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去猜想到，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 离开那个地方吗，加利利去，很可能耶稣不想卷入这种无休止的没有真正意义的辩论，因为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施洗，他是为了要把他的福音，把神的旨意传递出来，他不想 卷入到这无意义的，这可能 对一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是很有意义，但耶稣的使命不是这样。那么那这是讲到耶稣的任务吗，他不是为了施洗来的，实际保罗都说过，说我来不是为了施洗，保罗也说过这句话啊，大家去想想他在哪说过，我不给你答案，你可以想想。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施洗，而是为人类的赎罪。那就这个就讲到为什么有个注释，其实不是耶稣自己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样我们就可以猜到他为什么要离开施洗的地方而去往加利利去。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OK， 这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地图了，大家都有是吧？
嗯。
首先一点，我们不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一定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前面讲他去施洗，那一定在约旦河的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有个撒冷是。爱嫩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么根据以前的经文应该离这个地方不太远，它具体在哪不知道，是可能是在爱嫩比较靠南靠下面的一个地方。那么犹太人 OK， 犹太人因为和撒玛利亚他是没有来往的，待会儿我们稍微会提到一下，所以说一个犹太人打个比方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加利利， 这是加利利是吧，看到吧，加利利这一大块是加利利，这是耶路撒冷，这是撒玛利亚。他去如果从耶路撒冷他往加利利去有三条路可以走，但我这块我只画出两条，咱们先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最快捷是耶路撒冷直接往上走，穿过撒玛利亚进入加利利，这是一条路，这是犹太人不想走的，因为什么你必须过撒玛利亚。还有一条路呢，就是他通过走约旦河东岸，这样过去可以正好把撒玛利亚绕过去。还有一条路我没有没给大家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叫靠海的大路啊，在这块，但这块没这个图上没画出来，但这就太远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早期的实际大陆的地方经常有土匪的出没，所以你走大路是不安全的，而且犹太人你要过那个地方有很多罗马的驻兵，可能比较麻烦，他一般不太这样去走，就是这个图上也没有画出来，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两条路直接上进入撒玛利亚，或者绕行一下稍微远点的是可以避过撒玛利亚。这是耶稣这是犹太人他常常会走的路，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个这个必须就不是地理的位置，这是一个耶稣使命的一个必须，是使命上的必须，不是地理上必须这样走。 OK， 然后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我们找一下叙加在哪里，叙加就在这儿，大家看到下面有个叫基利新山，上面叙加对不对，然后就是撒玛利亚城。到了叙加，说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雅各给他儿子的那块地呢， 这就我们就必须回到创世纪了，翻到创世纪的48:22。创世纪一共有50章，然后所以很靠后了，48章。48:22，谁给找到去读一下。
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对，这是雅各临死前的把那个地去给赐下来的，给他儿子约瑟，是吧？叙加这个地方啊，在古代的时候，你要读创世纪，更就是这些你会有一个叫事件，它是事迹是一回事，叙加和事件，事件是古代的名字，但现在这个耶稣时代的已经不叫事件，就是叫叙加了。它这个在约书亚记呢，这个不用找了，约书亚记比较靠后，24:32呢，就讲以色列人不是出埃及吗？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尸骨也一起带走了，就带离了这个埃及记，之后就葬在了事件，也就是这个叙加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就讲到这个后面要发生的和撒玛利亚人谈水的问题，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有5丈。雅各井呢，旧约中并没有提到雅各井是具体的一个描述，这可能是就是后面传统中就是在去加一个井，大家认为那是雅各井。现在其实雅各井还存在，但是上面已经建了一个中正大的教堂。所以在圣地有的时候，很多以前耶稣埋葬的地方、出生的地方，实际上面都是有个建筑，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的。就所有的基本上都是上面建筑，因为大概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的妈妈，叫 Catherine， 她呢后面就是特别崇尚圣徒或者是这些圣物崇拜，哪怕一个骨头呀什么，就特别是这个像这些地方呢，她就很崇拜，然后慢慢就开始，因为后面基督教成国教之后就有力量，就开始在这个地方都保护起来，上面建个大教堂，包括耶稣现在那个。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那个地方，现在就是圣母大教堂，不是叫，是对，叫圣母大教堂，就是已经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很多人很多信徒啊，就去那儿之后就去跪去摸去亲，所以一块石头本身是很普通的一个石头，现在磨得特别特别亮，因为每天都有上千的这个信徒，不管东正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都去那儿去拜，认为那个地方是。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这是历史上的，到现在的原因。说到了那个井呢，那是约有5丈呢，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大中午的时间，对吧？说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去买食物，进城当然就进到叙加城了。稍微介绍一下撒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关系，我又得找段经文。王下，立王记下，王下17:24。对，王下，列王记下，17:24，谁找到给读一下。好，谢谢。在这个在亚述国被亚述国灭掉以色列国啊，以色列不是以前是联合王国吗？分裂之后就上面成为以色列国，下面成为犹大国。犹大国后面最早是先被这个亚述王亚述给灭掉，灭掉之后亚述帝国有个传统，就是说他被这个国家我灭掉， 这个国家我也灭掉以后，我以前一部分人从这个国家放到这儿，这个国家人放到这儿，是大面积的移民，强制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因为你到这儿之后，你就和其他民族混杂，混杂之后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你的信仰慢慢就被消灭掉，还有一个就是你通婚之后呢，你就是慢慢你就被同化掉，你就没有自己的民族的 identity， 就是你的民族的识别。那么亚述从他说以前统治的啊，比如中东的一些现在的伊拉克什么之类，移人过去之后呢，就把代替的犹太人是那是还他不会百分之百的移去移，他会可能移上一半的人，这一半人和当地的以前的那些犹太人就开始吞婚之后，他的信仰就慢慢就改变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对亚述国就是很好统治的，对吧？你就不能抱团了，民族一旦抱团之后就很容易去搞一些反叛之类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一个现实，就是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而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他们不允许通婚的，为了保留他民族的纯洁性。但一通婚之后，按照学说就变成我们现在说骂的杂种，就是混杂的。那么这就犹太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背景。那因为这样的带来血统的不纯和信仰的不纯，是犹太人北国的南国的犹大国那些犹太人，为什么实际叫他犹太人？以前不叫他犹太人，犹太人是后面被北国被灭了之后呢，因为他慢慢就不能称北国为以色列人了，慢慢以色列人呢就变成犹太人或者叫犹大人，因为他们住在犹大，他们是真正的以色列。所以是在后面再说以色列的时候，是指那种留下来的犹大的比较纯的犹太人。当然现在的在已经就完全变了，现在的犹太人已经不能说是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信仰。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天心血来潮，你想转教转成犹太教，你就变成犹太人，它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一个血统民族了。
可以问一下吗？地图上有写，就是撒玛利亚这下面这个地方有叫犹大，也有叫犹太的。
犹大。
犹大其实是一个字。
一回事儿，犹太犹大是一。
是一个翻译的。
对，翻译的，就后面都是就犹大地，后面常指犹大地。这个犹太呢，就是这个省份，这个省份叫犹太。但那块儿就叫犹大地，
就是这里面住的人都是犹太人。
不见得，但主要是犹太人，不见得了。所以这时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后面又有一个注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为什么这个妇人马上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服装是不同的，他们是服装不同，你一看就能看出来服装不同。但是因为从那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巴比伦所迁来的这些人呢，和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都是散族的后代，说他们相貌上你是分不出来的。分不出来有啥不同的，因为他实际都是一个散族，都是同族的，但是服装上就不同。你要知道服装啊，大家现在不太注重服装。我们现在来在这儿，我穿的也不会穿个祭司的服装之类的。现在人不注重服装，但以前人他的信仰、他的民族和服装是一体的。任何的民族有独特的服装。所以说你是不同的信仰，你一定有不同的服装了。所以一发撒玛利亚妇人他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不是同的，因为他就是说信仰他的种族和他的传统都是一致的，任何民族都有服装。其实你到中国的比较很靠南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服装不同。还没在海南是一个很小岛，不大，但海南里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像苗族、彝族、壮族啊， 汉族啊，很多的族越偏僻的民族，它的服装性越强。你到那之后，你就发觉它和别人是不同的。但是现代历史的发展，特别现在这个近代文明的发展，已经把这些都消除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理解的时候不太好理解。但是你知道这个，我刚才讲的民族信仰、服装，包括的食物都是统一的，只要有一个，可能都知道是和它不同的。包括实际耶稣时代的时候，大概有个数据的统计，大概有100多万撒玛利亚人。但是现在呢，我看的最新的一个报道很少了，大概只有500到600，就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只信摩西五经，就是 Torah， 摩西五经，他不信其他的。所以他们还有他们的信仰和犹太人很近，但是最接近最早的犹太人的信仰，大概现在还有500-600人。而且据说，据那个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住在叙加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的。第十就是耶稣就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寻找他，他也早必给你活水了。”这是耶稣开始引入，开始带领这个话题，引导的话题进到的活水。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注意的，一个叫生命的活水和物质的活水。有什么不同？当耶稣说这个活水的时候呢，如果耶稣说给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大概知道耶稣想说什么意思。但撒玛利亚人他是没有这个传统。我刚才说的撒玛利亚人只信摩西五经，说后面的很多的经卷，小先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圣卷之类的，他们不相信的，所以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需要大家找我列了三段，但是咱们只找两段嘛。耶利米书2:13，一个找耶利米书2:13，另外一个找撒加利亚书14:8。是吧？这样，这个我左侧的找耶利米书。我右侧的找撒加利亚书，这侧的找撒加利亚书14:8，这边找到了吗？耶利米书2:13，找到读一下。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石子。好，谢谢。这边找到那个撒加利亚书吗？是比较靠后了，倒数第二卷就是。
第8节。
14:8。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好，谢谢。如果是个犹太人，他对这个圣经蛮熟悉的话，当耶稣这是说到给你活水，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活水已经有特定的含义了，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想想我们不太理解的。实际一个对犹太人一说给你活水，他一定知道这活水不是指物质的喝的这种水。他会，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信徒啊，最可怜的最可悲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对圣经太不熟，所以你因为你对圣经太不熟的时候，很多概念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啥。他比如说到这个活水，我们不会想到这个在圣经中他讲到的活水，一个是为啊你丢弃我的活水的源头，为自己凿出池的，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包括到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是讲到这个活水，所以犹太人是知道的，但是撒玛利亚人不知道。所以耶稣用这个去说，他就早给你活水了，所以活水是有个特别的含义。但是我们可以往后看，撒玛利亚妇人一直都不太明白。到11节说，妇人说：“先生，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讲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儿子和他自己和儿子并生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他就讲，啊，你是个，你过来，你又没打去，你怎么有水呢？你从哪去得水呢？所以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大家留意，就是这个妇人为解这个事情是蛮自豪的。他说我的祖宗雅各是吧？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你说你给我喝水，你怎么去给我喝水？人，你以为那他猜想就是可能说，这是雅各我的祖宗打井给我们留下来的，你去哪儿？你又没有井，你从哪儿有水？你难道历史的背景中，然后你比他还强或者怎么样吗？十三，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是耶稣开始讲，我说的水是什么水？啊，你说的水是什么？你说的水是喝的这个水，你还会再渴。后十四，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大家留意啊，一个顺序，我所赐的水泉源到永生，这是讲耶稣说的，他到底说什么水，这像不像我们一个信仰的过程，或者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始得到水，就像我们得到耶稣，然后进到他的泉源里头，这个泉源就会带我们进入他的自己的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喝水的这个状态，你就是说你喝水是今世的，永生是未来的，对不对？我们只停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想得到耶稣说给赐给我们今世的平安，那就像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只得到今生的平安，我们只得到今生就比众人都可怜，因为我们最后什么也得不到。基督徒真正得到的是那个源头，最后到了他耶稣这个永生。你看这个妇人还是不太明白，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 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他还是没太明白，还停留在这个物质水的概念了。哎，耶稣，我估计这时候耶稣也觉得头疼，我再跟你讲他也不明白，算了，换个办法吧。耶稣说，好，你去叫你丈夫来，也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对，你说你现在没有丈夫不错的，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哎，可惜的是啊，看到这段的时候呢，我就听过一些讲道或者一些的比较水平低的讲这个解经的东西啊，解经的一些资料。哎呀，我就是刚才我说的，读圣经千万不要你以为你明白了，你就把这个变成一个真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因为这个妇人，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五个妇人，我们一个定义什么，一个推断出来一个什么，这个妇人是淫乱的妇人，你们听过吗？对吧？因为他有五个妇人，他一定是淫乱的妇人。五个丈夫是淫乱的。那我问个问题，你咋知道他是淫乱的？就是他曾经有五个丈夫吗？也就是说你曾经有你曾经是有，你已经有五个丈夫，所以现在有的你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说他就证明他和人同居不怎么样。实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妇人为什么，我自己的理解呢，我不认为他是个淫乱的妇人。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一个婚姻的情况，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这是和那个法利赛人谈，对，大声点读出来。好，谢谢。那个时代的社会是男性为主的社会，女性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时如果一个丈夫对他妻子不满意，给他休书就可以把他休掉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猜测，有可能是他是被休过的， 或者她很不幸她丈夫死掉了，这是我们的猜测。所以她不，我们不肯定她是不是一个淫乱的妇人，这是我们现在得到的答案。但是往后还有一个证据，到那我会提醒给大家。 OK， 因为提到现在讲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妇人不太想接着往下谈，我觉得她心里有很多的苦楚，她不想就这个话题再往下谈。她马上转了，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她转话题，同时也代表就实际这个妇人开始对耶稣有尊敬了，她知道她是个先知。但是这个先知啊，由这个撒玛利亚人认为先知和犹太人认为的先知是不同的，和我们现在认为的先知也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啊？我稍微等一下。然后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OK， 为什么这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为什么？
那个时候北国的国王耶罗波安，他怕北国的人民去南国敬拜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在基甲和那个十诫两个地方放了，这两个地方是通往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就放了两个金牛犊，说我们北国的人就在这儿敬拜。
OK， 这是蛮好的答案，但是我希望我们往前推，因为刚才我说撒玛利亚人他的经卷是摩西五经，我们回到摩西五经去看，还是这边左面找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六节，这右面呢找一下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九节，
十二
这边是十一章二十九节，再加一条吧，再找个第九节找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二节，这边《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和二十七章十二节，这边《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十二章六节是找到了吗？请给读一下。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
请再往后再读一节。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看到了吗？亚伯兰在最早的一次筑坛，大家要明白筑坛是干什么。筑坛是献祭，是敬拜的地方，这是最早的讲到在示剑，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好，这边生命记给读一下。
基督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祝福的话沉浸在基辛山上，将诅咒的话沉浸在以巴路山上。
好，二十七章十二节呢，
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米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好，谢谢。看到叙加在哪儿的吗？刚才那个地图，他就在基利山，基利心山的山坡上，这个城。大家现在知道了吧？他为什么说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在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确实，如果你不看除摩西五经之外的，你不会认为在耶路撒冷敬拜是对的。因为神最早的启示全是在这个基利心山，就是现在叙加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没有写出来，它是这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对面，而叙加就在这个中间。看到基利心山在下面，实际往上一点就是以巴路山，基利山是祝福，而以巴路是咒诅。所以说，不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懂，他实际他很懂，但是他的基础，他的根据是从摩西五经而来的。 没有错。耶稣说了 ，OK， 咱们就先讲不是敬拜的问题吗？二十一，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啊，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实际就讲，耶稣当然知道，他是基于摩西五经，而真正的耶路撒冷的敬拜呢，是在当所罗门建第一圣殿的时候，神的真的荣光充满了那殿。所以说啊，犹太人是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呢，还得回到创世纪49:8-10。49章创世纪的49章8-10。40章8-10，大家读一下。
犹大，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低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再读一下诗，规避。
规避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
行，这就可以了。好，谢谢。你可以看到大了吧？这耶稣讲到也是用创世纪，你不是用摩西五经，那我也要告诉你，你去干啥，就是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这句话实际就在指向了创世纪这个49章8-10，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OK， 这儿有一处的经文我们稍花点时间。谁带过敬拜？音乐敬拜，带过。你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嗯。
OK， 那我问你，什么叫心灵？什么是诚实？你给我解释一下。啊？我们常说的呀，啥？我们用心灵来诚实来敬拜你。什么是心灵？什么是诚实？啊？
诚实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
好，你为什么知道是 truth 呢？这是这么说的诚实啊。
没有，它英文里面是 truth。
嗯、好，很好。什么叫心灵？
心灵的英文是 spirit。
OK， 那你刚才说我用我的心灵，你具体给我讲一下什么是你的心灵？
心灵对照英文是 heart，、那个诚实是 soul。
心灵对照的是 spirit。
你不是不觉得一下糊涂了？心灵和诚实啥意思？对，我们要一定要小心。当我们去说的，我给你讲讲，我认为大家知道的，或者说一般人知道的，什么是心灵？就是我的心。对吧？我的心，诚实呢，就是我一定要很诚实。那从字面的讲嘛，我不能作假，要诚实。这样说呢，你要不找，不用你不要说你说的这个是耶稣说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自己的感受是可以的。但是说你说这是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样敬拜，那你就错了。或者说至少你大部分你不明白，耶稣说的心灵和诚实是什么意思的。心灵，诚实。首先点，犹太人的心灵，或者是 heart， 和我们是不同的，不是我们这个 heart， 这是一个叫 整全的人，就是我们啊，我们认为的，这些犹太人认为的，不同啊。当一个犹太人说这个 spirit 是吧 ？spirit 或者 soul， 它不是指我，指你的心，它指你整个的人。它是指你整个的人。刚才我们读到创《生命记》六章四节，谁再给读一下？六章四节，不是十四四和五吧？六章四和五。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好，谢谢。读到这儿的时候，实际就把我们这个耶稣说的你要用你的心灵，可是什么是心灵？就你整全的人，就是说你要尽心
尽性
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整个的人去爱你的神。说他们这个就是这个肉体和心灵魂的这个二分法是柏拉图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整个世界里的这个灵魂啊，是整个宇宙的部分，是那个最高的那个理性的东西，而你的肉体呢是你的灵魂的一个牢房。它是二分法。但犹太人不是的。当犹太人将说到你的心或者灵或者灵魂的时候，是指整个一个人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所以说啊，用你的心灵，不是只是你的这种心，而是指你整个的人，你要全情的去，要尽心尽性尽力，这样的一种的一个的状态。那诚实呢？诚实是我们，就是说差的最离谱的一个的概念。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没查过英文，你说个心灵，这个诚实一定是英文是 honest， 对不对？诚实，你不要去撒谎，相对因为你不撒谎你是诚实的人。但这个诚实就像谁爱丽丝刚才说是什么 truth， 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必须要抛开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真理的概念，回到犹太人的认为真理。什么是真理？神的律法就是真理，神的启示。当耶稣说要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的，一个是你要一个整全的人去敬拜，用神所启示的方式敬拜，这就是真理。神整全的人加上神的启示去敬拜，所以不能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想法去敬拜。这是我稍微会提一下。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去做敬拜的时候，特别音乐敬拜的时候，不是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敬拜的时候，我们说敬拜，我们有个对象是谁？是我们的神，是要以神所喜悦的方式敬拜。不是敬拜的时候让我啊，这首歌我很感动啊，主你是我亲爱的朋友，我很感动。错了，因为你这样敬拜的时候，你敬拜你自己的，是为了自己的感觉敬拜，这是错的。你敬拜的时候你的对象是为了神。所以以后你们做音乐敬拜的时候，你们选歌的时候要小心。你的主题是什么？是为了你自己很好受。感觉很好，如果这个目的你是敬拜你自己的感受，你不是为了敬拜神吗？所以选歌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歌不对也会出大事的，对不对？那个谁，那个当大卫杀了哥利亚的时候，怎么不是敬拜一首选了一首歌吗？
扫罗可以杀千千，大卫可以杀
了，你现在出了大事。所以这选择是蛮重要的。因为时间到了，我就也不想 我们这样就25，我们还有差几节，那我们就留到下面吧，好吧？我们就留到下面，我们只能停在这儿，因为要偏太多了。那这不用看了，别急，别急。
吓死人了！
别急，别急。所以说，读经文的读经的时候，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app， 就是叫经叫什么精读圣经，那个蛮好的一个，那个你因为它那个可以看到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点一个点中那一段的经文，你选一个原文，你可以看到原文，好比说讲到诚实，原文是真正在说什么。心灵是指什么，你会有不同的看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毕竟离耶稣时代太遥远了，太遥远的时候很多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不对？是不是？好比说我们现在我写一个写个词，你们就已经会很可 就知道啥意思了。现在有网络流行词神马，对吧？
神马，
对不对？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神马，是吧？神马都是浮云，对不对？现在你找年轻人，一个十来岁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你说神马，他一定不是指这个divine horse， 那个神的马，而是指这个神马，是吧？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是浮云。网络不是给的，所以语言有个特点，就叫约定俗成。这个是那个时代讲的一个心灵 spirit， 是那个时候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而这个在现在来说这个 spirit 的时候又是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会有变化的，所以语言是有个变化的过程。那么因为有这个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要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再说什么，你才能把握当时那个意思，否则的话你理解的就一定是 不全的，或者是有可能是蛮错误的一个概念，好吧？我们就停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没什么问题是吧？没什么问题，王斌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